好，非常的高兴啊，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的教学法啊。那么在教导圣经的那个很多都是我们在座的许多的人都是以教导圣经为我们主要的一个的服饰。一般来说呢，我们如何来教导圣经？最重要的，我们是把那个我们的焦点放在如何解析经文，把经文本来的意思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啊，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这是我们第一要关注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忽略那个教学法，对吗？一般的那个圣经教师呢，在教学法方面呢，我们都没有受过一个系统的一个的学习啊，很多的那个如何教导的方法呢，都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样的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的我们的经历，我们佩服的老师我们的自己的老师是如何教导我们，我们就用他们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学生所以今天呢，周老师就愿意用一个的特别来看那个旷野学堂神为他自己的百姓预备了一个的课堂，他是用什么的方法，对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启迪啊？所以，当我们要学习那个教学法的时候，当然那个教育的那个的系统里面，教育的也有很多的理论啊。但是教导圣经的老师，我们先要从神自己的圣言的里面学习教学法啊。有三个很大的环节我们要学习的。旷野学堂就是神如何在旷野的那个40年的那个的日子里头栽培他自己的子民，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楷模啊，一个的模范啊，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比方，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还有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学法啊，还有呢，就是使徒保罗的教学法，也值得我们去好好去学习的，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呢，都把这些都全都讲了，只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旷野学堂教学法。旷野学堂啊，是神提供以色列民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的新的生活的一个课程，每一个的环节，教导的环节都跟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都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意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今天的培训日，我们就有四个的单元，对吧？有3段的时间，每一段的时间呢，应该是75分钟啊，75分钟，就是先有60分钟的1个小时的一个的教导，然后呢，有15分钟的那个的 Q&A，对吗？我们大概不是 Q&A 啊，就是那个有休息的一些的时间啊。当然，在那个60分钟里面呢，就包括了有一个教导，也有一个Q&A 在里面的。那么张老师呢，就不会把所有的讨论都放在前面，然后呢，我们才有一个譬如一个。15分钟的一个的 Q&A，我就宁可呢把那个时间呢，就混合在一起，把我的讲论变得短一点的，然后呢，在一个简短的一个的讲论之后，让我们就有讨论的一个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回来有讲论，然后我们有那个讨论啊，我知道呢有啊。我们今天我看到那个人数现在呢39个在我们的线上一会可能人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考虑呢要分组的来讨论。但是今天我看到如果这个人数的话呢，我们就不一定需要分享，我们就可以直接的 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之后，我们有讨论啊。让我先讲一讲呢那个好，就是那个我们每一个教导的面对每一个教导的情况，我们首先备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的 specs，有一些的 specifications，我们要清楚我们规范是什么，就学生是谁，我们教导的学生他们是谁，他们最需要学习到什么的东西呢？啊，不但是他们头脑的认知方面，他们需要知道什么，而且呢，我们又想到这些的学生，他们在这个课堂当中啊。他们要感受到什么，而且他们在生活上面要落实如何实践他们所学，他们最需要学到什么，不单是从那个单从那个头脑的认知方面，也要从他们的情感方面啊，也跟情绪方面，也跟他们的那个意志方面的，要落实他们所学到的。然后我们也要问，我们主要的那个的课程大纲是什么？哪里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我们还要考虑到那个课程需要什么的机缘，人力方面的、物力方面的，如何来布置那个课堂？如何评估学生掌握了学习没有？今天。这个培训的一天呢，郑老师呢是有一些的献祭的，献祭在哪里？献祭呢，就是在我们的时间上面是有限的，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呢，郑老师也被献祭在一方面是什么？就是我没有机会看到你们的一些的学习的反馈，就是你们要应该做的一些的作业啊。在赵老师的教导里面呢，赵老师是坚持、是要求、是请求我的学生啊，把他们学习的心得用很简单的文字发给老师的，让老师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能够反馈学生，让我明确的知道大家学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让老师可以跟进啊，这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应该有的一些的需要有的配套啊，但是至少呢，郑老师是希望在今天的那个教导的里面，当老师在讲论之后呢，老师希望呢有一两分钟的那个沉淀思考的时间，因为老师要提出一些思考跟讨论的问题。让大家有沉淀思考的时间，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打开话筒，我们有讨论，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环节，我们有讲论啊，我们的都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方法，因为当我们讲到教学法的时候，郑老师就要求自己，我教导的内容应该跟我现在教导的方法是合意的啊，我不能教大家。如何来教导用一套，然后我自己又不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导大家，对吗？好，第一个单元呢，我们要学的是什么？这先明白一下了因为刚才我们都讲过了，学生是谁，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如何设计我们的课程的，对吗？我们的切入点在哪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么，神为他自己的百姓预备了一个40年的课堂。那么，在那个课程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民到底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民族呢？我们对这些住在埃及一个长时间的以色列民有什么的认识？约西一代过去之后。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是如何的？其实圣经在解 30半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如何在埃及生活，比较是沉默的，没有太多的文字的记载，好像神离开了他们，没有在他们中间来行大事，好像他以前在他们祖宗或者以后的日子，好像神没有做什么的大的事情，当然不是啊。在这个时候，神预备了摩西，对吧？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民族，才明白了神是为什么如此的限制他的那个旷野学堂啊。埃及的全家搬到埃及啊，就雅各的全家啊搬到那个埃及。创世纪的42章到44章了，约西他的哥哥们啊，因为到那个埃及去买粮，对吗？因为那个迦南地饥荒嘛。45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了约西跟他的兄弟们他们相认了。到创世纪46章的时候，雅各的全家都搬到埃及去了，被法老来款待。然后呢，住在那个兰塞肥美之地啊。郑老师呢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图，就是在那个电脑里头啊，在网络里头找到的一张图啊，这是在英国的那个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的那个的博物馆里头放的一张，就是 Jacob comes to Egypt with all his house，就是那个雅各啊，全家搬到那个埃及啊，他们相认的时候的一个的啊一个的一张画啊。当时啊，中国的画家啊，不能想象，不知道当时的那个情况是如何的，是用了一个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中国的本时的一个的方法了，画了一个的图哦。就是看到了那个雅各全家到埃及去那个见那个约西的时候，你看到约西啊跪在哪里啊？他为什么他看到他爸爸他的家人来找他的时候，整个的情况，他是住在哪个地方啊？住在那个城上的那个的府上的啊那个官衙的官府的官员住的那个的地方。好，离开埃及的时候，当雅各一家到埃及的时候，大概就是70个人，430年他们在埃及的日子。有些人就问，为什么有些地方是说400年，有些地方是说430年啊？其实从那个神向那个亚伯拉罕应许有后裔，一直到他们离开埃及的来算计算的话，都是430年啊。从那个以撒生下来到出埃及的时候是400年，真正为奴的日子其实没有那么久，大概就是300年左右啊。那么从那个70个人来到埃及，到几百年之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啊。大概是8代到10代的人，人口增加到超过200万，就是进来埃及的时候的8000多倍啊，8000多倍。那么，在这个为奴的日子，他们慢慢的忘记了他们的身份，他们忘记了他们是神的拣选的一个的子民，他们。每天就是为他们营营役役的生活，为了要满足法老给他们的那个的 quota，要把他们要做好的砖还是什么的其他的那个的工作做好。其实呢，他们都是很辛苦了，辛劳的来工作。所以圣经里头没有记载他们有积极敬拜侍奉神的这些的活动，只是求生存。只是过着一些行尸走肉的一些的日子，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生儿养女啊。有人计算过，从在几百年的里头， 从70个人变成那个200多万的人，每一个以色列人要当时他们要生养起码6个到7个的能够养到成年也能结婚生子的一些的儿女，而且每一个的后代都要如此的来干，才能够在几百年的里头从70个人变成200多万的人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啊，其实真的是一个乌合之众啊，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已经忘记了，对如何为什么他们要服侍这个神也彻底的忘记了。所以先我们有一些思考跟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雅各的后裔呢，70个人居住在埃及几百年。但是他们却没有被同化，又说明了什么？第二，离开埃及的时候的以色列民，在信仰生活上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民族？他们的整个的信仰的生活当时是如何，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民族？让我们有1分钟的来思考这两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就进去第二个讨论，特别对于那个他们没有被同化的这个议题的上面，圣经里头其实给我们很多的资料的，譬如出埃及记的第8章23节呢，当哪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哪里没有成群的疮痍，好像你知道，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上的耶和华。神让他们给他们在埃及的地方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牧羊的一块的地，也跟一个埃及的人分辨出来，而且呢。在他们这几百年的里面，他们人人有自己的民族的长老所以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属于雅各的哪一方我们也知道部分的人肯定也是敬畏耶和华神的，譬如我们看到摩西的妈妈我们看到这些保存了那个摩西生命的。那个的收生婆这些呢都是敬畏神的，所以也不能说呢，在这几百年的里面呢，他们完全呢都忘记了神但是圣经在他们的那个信仰的生活上面呢是比较是沉默的是沉默的。好，我们到下一个的环节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单元讲到旷野学堂的布置这40年的开始的时候，当他们离开埃及了，大家都记得神降了那个十灾让法老不能不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过了红海，然后怎么样啊？他们就如亡命之徒就是跑到那个一直的跑，要远离埃及地他们跑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来到西奈旷野就按着神的那个的吩咐，在那个西奈山下面扎营民数记的第1章52到54节的记载了这一个的。神的吩咐要求他们如何的来安营在西乃山的上面如果从高处的往下看，神吩咐的他们扎营的那个的是怎么样呢？好，有一点像一个十字架有一点像一个十字架就是中间的部分就看到大家能看到了有一个one two three four 1234在里面的第一个哪个地方呢？就是那个摩西跟亚伦他们的家庭住的那个的地方。第二呢，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利未的第二房 的后代，就是哥和的后代啊，他们的子孙的营地就是在第二的哪里，长子呢就住在那个第三支的那个地方啊，那么三子米拉利呢的后裔就住在那个第四的那个的地方。每一个的立位的孩子，他们的那个的子孙呢，都负责一些的跟他们的那个信仰相关的譬如那个哥和就是那个立位的次子的负责的，就是一切的敬拜神的器具的那个长子格顺的，就是负责一切的纺织做布啊，三子米拉利呢，他的负责的就是一切的 carpentry 木工石头的工匠都、就是在这三房的孩子他们的后代的要住的营地就是在这里摩西跟亚伦呢就住在那个腰的那个哪里啊？然后在经中心的就是他们的会幕你看到云彩从会幕里头出来这是那个会幕你就看到会幕为中心，然后呢，他们的12个支派呢是按着不同的那个的方向来剪开里面呢就最接近中心的部会的圣经叫。那个每一个道最接近中心的就是首道，首道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的支派吧，最强大的一个的支派，因为当时他们就扎营的时候，也是一个他们的好像军队的一样一个的军营如何的来。把他们的营寨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首道就是他们的，好像犹大了、流便呢，好像但呢，好像以法莲呢，就是这四个支派呢，是他们的首道，就是他们的最那个主要的部队就是在这四个支派的里面当他们这样的来。扎营的时候，在一个旷野的地方，让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的环境是如何。旷野给我们的一个最大、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旷野的哪一种的宁静宁。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有曾经到过一个荒野之外去旅行啊。甚至在哪里去安静退休这些的日子那么在那些临近的日子，我们觉得心里头是很安静可以很安静的，可以思考，可以去学习，可以读经祷告，对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学习的环境。在旷野里面。我们面对这个宁静的，都是没有什么的声音，没有人的那个的汽车这些的，平常我们听到的很多的一些的假的声音，甚至呢连动物的声音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民，除了他们的自己的那个的家里面养的一些的牛羊的一些的叫声，其实什么的声音都没有。甚至没有飞鸟的一些的汗腥，因为飞鸟你都在那个大大的那个蓝天，或许都没有看到什么的，连叶子的抖动的声音都没有。旷野是多么的宁静听到的反而是有风的声音，大大的蓝天，沙漠的天，云也不多，这个旷野的。就是千篇一律的单调，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的练兵场。当 COVID 来到的时候，我们都居家隔离生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一种的宁静的一种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对吧？这个的环境，神选择了。 他的几年要学习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远离他们熟悉的肥沃的人烟稠密的一个的埃及，就是在特别在尼罗河的那个下游，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是人很多，也是一个拜偶像，特别是拜一个太阳神的一个的地方，跟这个旷野的宁静啊，单调淳朴。成了很鲜明的对比，真的，很多的一个的灵命的塑造，真的是需要在一个宁静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呢，从以色列民他们走的那个的路线的里面，更加的了解一下他们的那个走的路啊。本来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图的，就是那个左上边，就看到那个兰塞的那个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起点啊。从兰塞要到那个巴勒斯坦，最那个合理的一条的路应该是怎么样？就是往那个东北这个方向的啊，最直接的方向。就是以前他们的祖宗啊，亚伯拉罕两次到埃及都是走这一条路的。以撒他本来去被那个饥荒的时候也是走这一条路的，但是他跟那个利百加到了那个基拉尔的时候，神就在哪里拦住他了啊？那么约西被卖到埃及啊。然后约西的兄长去买粮的时候，他们走的都是这一条的路，远海的路，这个最直接的，也是当时的人最熟悉的一条的路。如果我们今天在 Google Map 里面去找一下那个从兰塞步行到耶利哥啊，周老师去 Google 一下呢，发现。就是一个693公里的一个的步行的一个的旅程啊。如果我们每天啊每一个小时可以走3公里，每天6个小时，大概38天、39天，我们就可以步行从兰塞，今天啊可以从兰塞走到耶利哥，就是1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而已。但是以色列民却没有走这一条的路。或许他们怕那个法老，也可能想象他们是走这条路的时候，就从这条路来追赶他们。但是最明显的，就是出埃及记的13章17到18节这里头，神领他的百姓绕道而行啊，神带领他们不要走这条路，他们反而是往东南的方向。来走，这个领这个字啊，哎呀，就是太可圈可点了啊！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摩西在其中发挥了他的作用，就是摩西领以色列人离开那个红海，进入那个旷野的，是神让他的百姓来到经历这个旷野的这样的一个的旅程的。我们选择那个旷野路，我们要问为什么啊？那个神让他的百姓在其间来炼净他们的家己，除掉他们的杂基，把一切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都磨掉啊！因为属灵的品格不是依躯而就的。走旷野路是以色列民的假体的集体的经历，也是亚伯拉罕，也是摩西，他两次有一次是去米甸的，对吧？还有大卫，后来的施洗约翰，也是保罗，甚至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有旷野的经历的，所以旷野路也预表了基督徒的人生啊。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的经历。走旷野路 是神要他的子民走的一个路。那么当时是不是要走40年呢？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一直的想法呢，就是以色列民呢走到那个旷野之后，他们就在哪里兜圈兜圈兜圈，走了40年，在哪里去啊？失去了方向一样的。但是最近的资料，那个考古的资料却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理解不一定是对的。最近呢，在那个 bible.ca 的网站的上面呢，就提供了很多的证据。在这里呢，郑老师就跟让大家看一个的卫星的一个的图片啊，这是左边的一个，右边的一个我们都刚才大家都看过了啊。右边的一个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认为以色列人走的一个的方向啊，我们也认为那个西奈山就是在那个西奈旷野的西奈半岛的最南端的一点啊，在哪里？但现在的那个的考古跟那个卫星图呢，让我们知道呢，西奈山很可能不是在哪里，反而是在亚莱伯那边的那个的。更东一点的一个的地方啊，他们扎营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加底斯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中途站啊，的这个位置也不是在那个西奈半岛，乃是呢在更东一点的一个的地方，在那个约旦河东的一个的地方。如果大家看那个那个 bible.ca 的网站里面的这些的学姐的那个的资料的分享的话呢，他们就把新兴的自在的日子啊，再重新的来安排一下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这40年的旅程里头呢，就有三个不同的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红的那条线了，就是当他们离开兰塞的时候。亡命之徒的跑到那个西奈山的山下，他们在哪里了？是用了大概3个月的旅程啊，就是跑到哪里？到西奈山哪里啊？安宁。然后他们在西奈山之后他们就在那边住了大概一个300天的日子，过了95天，摩西就到山上，然后到山下的时候，他们就用了200多天的日子，按着神的吩咐建造那个会幕啊。然后他们建好会幕之后，他们就起行了。本来他们的目的是要直接到迦南地的，真正的那个打圈的那个日子，流浪的日子，就是在这个蓝的线的部分。就是从那个室内的起行到那个加底斯的那个的旅程里，圣经的记载呢，给了大概有20多个地方的名字。在这个蓝线，他们是用了311天啊，之后就在那个加底斯哪里去聚楼了。其实加底斯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40年那里头。大概有38年的时间，他们是在加底斯的。他们为什么在加底斯38年还不起行，直到迦南呢？就是因为他们本来的计划，因为10个探子的坏的报告，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那个的叛逆，所以神最后的审判要他们。20岁以上的男丁都不能进迦南啊，所以他们就在哪里浪费了大概38年的时间。之后，当他们起行到那个耶利哥的这个旅程了，大概是用了2年的时间，609天的时间。当然，这段的路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有很多的拦阻。有以东的人拦着他们的路，也有摩亚的人、亚摩利人，也有巴山王，也有米甸的人拦着他们的路，所以他们走这一段的皇室的旅程，他们也要绕道啊，所以用了609天。 好，这个智慧哦，其实帮助我们明白了神让他们在旷野里头用了40年的时间，神要他们学到一些的重要的功课。好，让我们有思考跟讨论的一些的问题。第一条，以色列人把本来可以几十天的路程变成了一个40年的流浪。你认为他们可以把这个责任推到神的带领上面吗？他们需要不需要为自己的走40年这个过程负责呢？第二，为什么神没有选择在埃及的时候来磨练他的子民？或许没有等到他们到了迦南之后才磨练他的子民，乃是选择了在西奈旷野做那个课堂呢？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第三，环境对学习有多重要呢？对圣经教师又有什么的启迪呢？好，让我们有1分钟，我们安静思考沉淀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打开话筒，我们就讨论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些的问题，老师的讲论，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分享讨论。
好，我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感受。第
嗯。
一个问题，我觉得以色列人不能把责任推到神的领上，是因为没有完全遵循神的，他们不断的反悔，遇到困难就反悔，所以他们要，而且他们还很快的就是能去拜偶像啊什么，所以我觉得是以色列民自己承担着后果，因为神是个人啊，犯的罪是必要去审判，所以神，但是神爱子民给。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选择在埃及或迦南去磨练民，因为在不论是在埃及在迦南，活在那个罪的群体里，会有很多事情干扰。在旷野里，一个是临近，一个是能很直接的，就是减少了其他民族的一些影响。在旷野里，他就看着天，看着地，整个旷野里，然后他们让自己的相对的宁静和洁净这种情况下，还有是在野里呢，会经历一些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坎坷，但是神用这些来磨练他的，也让他子民这个过程中学习如何去寻找他、信靠他。如果在迦南或埃及的话，他们有食物缺乏或什么话，他们可以很快的找到食物啊，或者去像一些去什么可以得到
非
啊。所
常
以我
好，
是觉得神要在一个相对单纯的话去磨练他的子民啊。第
对
三
我
个，
们听经教师有什么的启迪？
我觉得圣经教师是觉得，首先我觉得我们圣经教师首先也要学习，在我们的灵里、心里要常把自己的心和灵回到这样子的旷野的一个课堂，就是要把心从世界的一些的俗物里或者是一些思想里抽离出来，和神建立这种很单纯的关系，这是我的一些粗浅。
谢谢 Sherry。
我特别就是同意 Selina，就是在旷野的这个学堂里面，他没有别的依靠，而且他又不是依除了依靠，而且他这个环境就容易能够进到和神的同在，或者是去明白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圣经教师能够给学生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不能说是我们当然不能给人家环境，就是说，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一个，在一个带入带进他一个神，单纯的与神相交的一个地方，那么神就能带领，instead of 我们去教导特别多的东西，这个是环境的作用，谢谢，
把学生带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不配合神自己的教导，所以呢，建立学生他们的那个的灵修的习惯呢，鼓励他们建立一个好的一个的朋友的圈。 离开一些对他们不好的影响，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教导神的话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的，就是让他们整个人的身心灵的那个的成长都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其他人来吧，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就是这个用旷野学堂就是从一个教育的角度了来看神如何带领他的子民经过这个40年的那个的出埃及的这个经验从个教育的那个的眼光来看大家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一种的看法这是对我们教导圣经的老师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的启迪的，其他人呢？来。不要客气啊！
我插一句话啊，
好，
那我觉得你的第三个问题就讲到对老师的启迪是什么？那我的感受就是，老师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先在旷野里领受神的话，自己的品格啊，然后呢也要操练自己的品格，然后对教导的是神的话，所以呢身先士卒。榜样来带领这个弟兄姐妹，就更有教导的意义，能够启迪别人，不是来准备一个课教别人，而自己都没有，是不
对，
可以的。
好，谢谢小米传道Selina，还有话要跟我
重要，我觉得圣经教师更重要的就是在
讲，
生命里、生活里，要带头，就是要有一个这个模范的作用。当我们遇到困难、困境或任何情况这种，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活出来？这是我们做圣经教师，我觉得最重要的，因为自己活出来才是人真正的最好的见证和教导。这是这个在旷野40年跟给我的感受。
好，谢谢。
大家就有没有想到这个时间的跨度，就是40天变成40年，可以给我们启迪呢？
正方，我看到
哎，
你的想法是吧？
你好，老师。因为我刚才网络不好，我上来的晚，我就才看到这个问题。这个我就对这个在旷野里的这个，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神为什么会在旷野里真的来训练他们40年。我的理解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以色列人他在那个在埃及地有400年的时间，他们其实是这个事就神没跟他说话。那我觉得他对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缺乏的。我觉得这40年的时间呢，是让他们要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这些从各方面来。还有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顺服神，让他们真的是要学会顺服，包括马拿，包括火柱、云柱哈。这是第二个方面。我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要补足他们的能力。因为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是跟埃及人的这个文化上各方面的差异太大了。那他们如果是十几天的路程，直接把它放到迦南地和那里的话，那肯定他们就我觉得都要灭亡的了，就被马上同化掉了。但是他们不知道，神知道，神要在这40年的基础上给他们颁布律法。然后来训练他们那个顺服神、认识神，让他们知道他们其实是有神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把他们训练好以后，他们其实到了那个迦南地以后，他们才还才有才有才有后备的力量，这个他们才有信心。这是我的一个，就是说，对我就觉得对圣经老师的启迪这个方面。我觉着就说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过程中呢，然后去多多，当然是首先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学生呢先领到神的面前来。二一个是我觉得要提很多的问题，让他们来引发他们来思考，尤其是落地到现在的这个社会，落地到他们的生活里头。 哦，怎么认识神，怎么带领他，就是我的这读完以后我常常在思考的问题。好，谢谢。
谢谢，很好。迦南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是好地方，但是更比那个埃及挖水更复杂，有更多的不同的那个的拜偶像的民族啊，都要把他们吞掉的啊。如果他们进去就是那么好的一块的地方，没有预备好，其实他们也不能建立一个真正啊一个健康的一个和谐的一个的社会。你看这一般的乌合之众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从他们的那个对埃及的那个又爱又恨啊，又想出埃及，但是又不愿意进迦南啊，不断的对神来埋怨他们的不幸，这样的一群的人能经得起到了迦南地被那些不同的迦南的人的那个攻击，他们能好好的建立他们自己的社区吗？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神要让这一群的人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的改造啊，所以就为他们设计了这个旷野学堂啊。我们还要啊，要看在这40年神要他们学到什么的功课啊，那个主要的学习的大纲是什么啊，神要他们啊又如何的评估他们的学习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后要学习的一些的课题。还有别人其他人来吧。
除了刚才几位姐妹分享很同意以外，我自己有个感觉，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几十天的路程变成几十年的这个流浪。就好像我们几十年没认识主之前，我们几十年的那个老路啊，就是要经过这个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命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要走一条不是原来的道路，就是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但是在这条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需要一段很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历练和这个在这个当中去认识。就像刚才老师说到说，迦南是牛奶与蜜的地方，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也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可是我们还是身处在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里头，所以真的要在这个当中如果去分别为圣的来到走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真的是需要那个很多的对神的认识，要经历神在带我们在走这条路上的各样的阶段的面对吧和历练嘛。所以我在想说，很多时候做主日学教导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候是非常需要带领自己和弟兄姐妹一起看到认识到这些方面的这些点，然后才可以落实到今天我们的我们在走主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脱离我们过去几十年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和那个道路的情况啊，这一点点体会。
谢谢 Joyce。真的，我们人生路就是一条旷野路。赵老师写了一本小小的书就是在我那个反省我过去的人生的日子的时候，我写了走在朝圣的人生的路上。我们走的每一条每一步，我们过的每一天，其实都是朝圣见神的日子。在这个旅程的里头我们应该有很多的预备，有很多的学习，好让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见到神的时候就是得到他的喜欢 拥有主自己的一个的形象啊，这是我们要在这个路程地上的路程我们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要看这些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这个学堂里头，他们要学到的五个重要的功课，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还是要学习的同样的功课。
其实刚才我也是受点启发，就是刚才那个姐妹还有梁老师郑老师讲的这个观点，我也觉得是，就是说那我们把人生路比作是旷野路，那我们就要想，就是说我们在人生中遇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神要不借此给我们什么教导，我们有什么需要学习的。所以就是那就很重要，就是不是说很负面消极的来想我们遇到的事情，而且要正面的积极的从属灵的角度来想神给我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啊，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更有目的性的，更有目的性吧，更喜乐的就是来看待 positive 的来看待啊。我也觉得其实对我的也有这么一个启，因为其实之前就是那个我这个参加这个学习哈，是小梅传道发给我的，然后我就登记了。其实当时我有个误解，我以为这个是怎么教那个，就是学堂布置是就是说是怎么布置真正的上课。其实现在我刚刚才意识到，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是出埃及的这个旷野的这一个经历，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学堂一样的，给我们带给我们人生的一些启迪和这个磨练呐、这些啊，是这个学习过程我才意识到是这么一个深层的意义，深层的一个含义。谢谢郑老师，还谢谢兄弟姐妹的这个分享。其实我也觉得是，就是有时候这个属灵的这种操练吧，环境如果是就像我们以前中国人说的讲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有时候就是说苦一点的这种物质生活就是缺乏一些的这种物质生活，其实是对你的属灵是有更好的操练的啊。人在富裕的情况下，或者是他容易就是忽略了这个属灵上的这些需求，就是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如果是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有时候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处在一种很我们就要想处在一种比较就是比如说环境不太好，生存条件比较差，或那我们就要想在这个时候你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想神给我们样的什么样需要我们有学习的，也就是一个正面的来想的思考这个问题。
谢谢 Maggie 姐妹，很好很好很好。在那个布置的学堂方面呢，你刚才提到的真的如何来布置我们的课堂啊，就是老师的桌子放在哪里，学生如何的来做这些呢，在那个培训老师新兴教师的装备我们都有也有一些的理论，也都有一些的学习的但是呢这不是在今天的那个旷野学堂的里面。但是这个在西乃山这上面的所有的神的子民都以会幕，就是那个敬拜神与神相遇的那个的地方为他们居住他们写去的那个的中心呢，其实影响了西方的新经对西方社会的影响的。如果我们到了一些的西方的古时的那个城市的乡村也好，城市也好，他们的设计呢都是把他们的教堂把他们的敬拜神的那个地方放在那个城市里面的最中心的那个的地方的，就是在他们的当堂最中心的地方，就是把他们的教会放在哪里。其实我们都能够也是的，最中心的地方最好的地方是放在建立在那个downtown那个在我们的 city center 我们的市的中心我们到了比如那个拉丁美洲的很多的 这些的城市都是他们的那个的社区呢，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那个的敬拜神的那个的礼拜神敬拜神的那个的地方啊。今天城市的设计当然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概念的，但是从属灵的那个的角度来看呢，邓老师是希望弟兄姐妹买房子的时候是买接近我们的参加的教会的附近啊，不要搬到离开教会太远的，因为我们服侍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的中心，一个的中心点，所以我们要靠近教会啊。以前老牧师高云汉牧师常常都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来看我们弟兄姐妹如何对教会对信仰生活的那个的重视啊。如果大家都是为了买到好的漂亮的房子搬到远远的，其实证明了什么？其实呢证明了我们是看中了舒适的房子给住在洁净教会。他们当然有时候对牧师说了啊，牧师我们就需要直堂到那边去啊，因为我们要搬到那边去，当然也是一个的 compromise 一种的方法。但是哪一种的在治理上面的前几天我才跟一些的同工们我们分享，我们说对我来说呢是有一种的意义的，就是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的音乐会，有一个很好的歌声在一个的唱歌最贵的票是哪里？就是坐在前面面对着这个歌声，对吗？因为我们很愿意洁净这个，我们要听得清楚看得清楚，所以我们要很洁净，不要坐在后面。但是为什么在教会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信徒都坐在越远离开那个长员越远的地方，都坐在旁边，都坐在后头的，值得我们去思考，是不是我们坐得远也是我们对神的一种的接受的欢迎的程度呢？是不是我们人在，其实我们的心也不在，就是我们在教导上课的时候，我也对同学们有一些的要求，我说你坐在哪里显示呢你投入有多少，不要坐在旁边，你坐在中间可以吗？邓老师不会把你吃掉的你坐在前面吧，积极一点的学习。所以这一点呢是让我看到那个在西奈山上神要求他们如何布置他们的营地的时候，让我也想到的一些的可能离开那个的是远了一点，但是也让我想到